天来到了诗篇的第六十篇，这个六十篇呢，也是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拉比认为啊，诗篇里面有几首是最重贵、最重要、最珍贵的经诗。那很感谢主，小弟让我今天能够领到了这个经诗当中的最后一篇。那经诗有哪几篇呢？从第十六诗篇的第十六篇是属于经诗，之后从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跟今天要读的六十这几篇称为经诗。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拉比认为说，如果诗篇都不想读，但是有几篇绝对不能少，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经诗。那第六十篇，不管是哪一篇经诗，让我们觉得最珍贵的是，当这个大卫还在挫败的时候，他就很有勇气，也很有信心的知道神必赏赐。这对一个属灵的来讲，是一个蛮珍贵的特质。有很多人挫败了，就怀疑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在自己最顺遂的时候，忘记了信仰。但大卫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即便在得胜的前夕尝到的挫败，他都知道这一定有原因。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说啊，行千里者半九十，就是说我要走了很遥远的路程，即便我走完了90%，跟走完50%是一样的啦，就是称它为走了一半，并没有真正的走完。所以这件事情，小弟在教书的过程当中也常常跟孩子说，亲爱的孩子，我们常常会定睛在羡慕别人的成功，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每一个人的成功，他在努力的过程，他所流的血，所流的汗，所以要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追求，才知道人家成功的可贵。这我觉得常常拿来勉励孩子，也常常告诉我自己，有时候这种小小的挫败并不是坏事。像有些人读书的时候，这样一路走来都非常的顺遂。像我碰到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很多人读书成绩都很好，之后呢一路走来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吗？我产生一个怀疑。为什么？因为会读书的孩子长大了成为一个老师，往往不懂得体谅那些不读书的孩子，他的心思在想些什么。今天我们的诗篇的第六十篇，也就是大卫在两河间跟亚兰地区的有两个族群的亚兰人征战，结果北方的亚兰人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这个诗篇呢，真的历史背景呢，要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这个是写诗的一个历史背景。当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如果能够了解到圣经的背景知识，或是有一些概念，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轻省。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那小弟概略的说一下，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大卫所带的军队，北方是亚兰人，南方有两个族群，一个叫做以东人，另外一个叫做那个摩押人。但是摩押人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知道，这个大卫呢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又从他们手下夺取的金城的权柄，又攻打这个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这个地上。之后呢，摩押人就归服于大卫，给他进贡了。所以南方的一些族群当中，摩押人被大卫制服了。可是以东人不一样，以东人住在哪里啊？以东人住在这个西尔山易守难攻的地方。那如果想要看到以东人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八章好了，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这个第三节开始，一直看到了第 这个十二节，就会发现呢，神与大卫同在。这个亚兰人呢，可以说是在大卫面前都是败仗的。但是我们看到诗篇六十篇，为什么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当中，这个大卫会来呼求神？因为他遭破坏，向神来哀诉。这个难过在哪里呢？这个记载是这样子的，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八章第十三节说，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看到的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发现神与大卫同在，这个战争啊无往不利。那我们翻回来到诗篇的第六十篇，来看那个前面的小字。这个小字呢，跟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但是呢，内容大概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六十篇的个小字的部分，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摩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人，杀了12000人。在刚才所看到的是18000人，这有可能是在这个抄录的过程当中写错的笔误，但这跟我们整个的这个感谢神的这种思维跟这种敬畏神的思维是没有差的。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教与令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这种为证的百合花的这个曲调是用来做见证用的。所以大卫击杀了这个所谓的以东人12000人。这时候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他觉得感到这种挫败呢？原因是因为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的时候，带领的军队往北方，在跟这个亚兰人征战的时候，以东人就从希尔山，也就是厄巴迪亚书所讲到的以东人所住的地方，就是一些远远的东西，他挖山洞住在上面，因为他很像老鹰住在高处，一般平地人要攻打以东很困难，所以有时候以东人躲在高处，当人要上去攻打他的时候，他从上方就把石头滚下来，所以要攻打以东人真的蛮难的。那厄巴迪亚书来形容这以东人是怎么形容的呢？我们来翻到厄巴迪亚书，来看到以东的习性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攻打这个亚兰人的时候，以东人做了什么事。以东人在大卫攻打亚兰人的时候，这个家乡等于放了空营一样，家里面没有人，以东人就从他住的山区下来，要来夺取大卫的物。那么这个厄巴迪亚书怎么来形容以东呢？其实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那么怎么来说明他呢？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一节，厄巴迪亚书的一章第十节好了。厄巴迪亚书的一章第十节，因你，这个你就是以东哦，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辱，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这个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们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捻阄的日子，你就是以东，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这个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殃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殃的日子，你又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殃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就是厄巴底亚书所形容的以东人。所以当时在六十篇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是大卫往北攻打亚兰人的时候，以东人趁虚而入，所以当时的大卫的军队慌了。我们在前面作战，亚兰人节节败退，却在这时候以东人在他的家乡里面捅个大篓子，所以就命这个约押要回到岩谷去攻击以东人，杀了18000人。在这边所写的，我们就看到大卫在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讲到的如此的辉煌，不管是摩押人、以东人都归顺了，但在他们这个得胜的前夕，看到以东人的贪婪。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卫在这个得胜前夕的挫败，一般人在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像我们教会有些人喜欢跑马拉松，可是你们知道吗，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最难熬就是后面那一段路了。有人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在终点站的最后10公尺累倒了，被第二名追上，第三名追上，他最后是用爬的爬到了终点。他的精神让我们感觉到很骄傲，不容易，有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可是第一名并不是他，最后大会还颁奖给他，因为他的毅力不摇。但是最好笑的是，有些人骑脚踏车，他在终点的时候，当他举起还没有到终点就举起他的双手要庆祝的时候，结果在终点摔了一跤。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避免得胜前夕的这种挫败，心里要不断的保持的所谓的警醒。那今天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也不是要高举自己的成功，在属灵的人当中是要高举神的。所以小小的挫败并不是坏事，小小的不如意也不是你一辈子所带来的咒诅，乃是一个得胜前夕的一个祝福。因为这样的挫败会让我们放在心里面省思，我应该坚持到最后，省思这样的破口在哪里，是来自自己内心的骄傲还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卫帮我们上了一课，在这个六十篇里面，虽然最终是得胜的，可是大卫却在这个挫败当中写了经诗来勉励我们。第六十篇小弟要跟你们分享，它分为好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那第二个段落呢，是大卫反省这样的挫败，等到以东人进到家乡，他要回去攻打他的时候，他一种挫败，大卫认为不是以东人的坏，而是认为是自己不敬畏神的心态。所以属灵的人，他的检讨不是检讨以东人哦，他是检讨自己，我不敬畏神的态度就长成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怎么样的人能够得胜呢？第四节跟第五节大卫论述必须要敬畏神。那么第六节到第五节是检视自己的信仰，我到底所信的是谁？我信的不是以东的贪婪，我信的不是以东人的可恶，我信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聚会讲到了约书亚当时在攻取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在想，遥想说，如果我是约书亚，带着这么大的军队，看到面临的耶利哥城，在这个过程里面浑浑噩噩。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来翻约书亚记，也是这礼拜六我们所读经的经，所读经所看到的。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哥城 很像以东人所住的一样，易守难攻。整个建筑在这个大斜坡上，按照历史的考究，耶利哥城不是只有一个城墙，它有两个城墙，而这两个城墙外扩跟内扩，这个高呢高得很高，那外扩内扩呢也是另外一个城墙，跟里面的内城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当时耶利哥城就因为人口实在太密集了，所以有些居民呢就利用了这个内墙跟中间的外郭，在高举的一些所谓的城墙，另外跨出一个房子，跨在两个大城墙中间。有人说，这个喇合所住的家里，为什么能够把这些探子坠落到这个城外呢？就因为喇合的房子应该建构在这个两个外郭，就是外墙跟第二个外墙的两层之间。这两层之间呢，因为这个空洞它的窗户呢就面临的最外围，所以当探子去到他家的时候，那喇合就用这个一个装的人的一个篮子，从上面坠到外面，让这个探子能够离开。那这个城墙很高哎，所以当时有人说，这个两个城墙在后面的时候倒塌的时候，喇合的房子应该随着内墙跟外墙一起倒塌，送到外面来，所以喇合可以安全的逃开。这是考究学所讲到的，但它跟历史可能没有直接关系，都来自于想象。那小弟想要让大家看到的，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你看哦，他是举目观看，意思是要抬头看着这个伟大的、很伟大、很雄伟的耶利哥城。这时候，如果我是约书亚，我觉得我的心应该是惶恐的，因为一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大斜坡里面的高墙，就像礼拜六林慧哲也说到，我如果要用那个重锤去把城门撞开，它在斜坡上，那个重锤要拉到上面去，要把城门撞下去，你就知道那个重锤，锤门的那个重锤，受到地心引力往下拉的力量，还要去撞这个城门，太难了。那既然这么难，这个约书亚内心应该是惶恐的，因为等候神的来临，神啊，我该怎么攻打？这时候的挫败，我怎么能够克服？所以第十三节就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站立的这个面对站立，耶稣亚到他面前问他，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在问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军队里面还说，不是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注意看哦，他并没有说要帮助耶稣亚，也没有说要帮助他的敌方，他乃是神的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立刻俯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就很知道说，攻打的成败不在乎一个人的这样的经验，乃在乎神的应允。所以在诗篇的第六十篇，我们再翻回来诗篇的六十篇，大卫的挫败在第一节，刚才讲到的这个六到八节是显示自己的信仰，第九节到第十节要看见自己的渺小。在征战当中，我们不是说啊得胜都是我的功劳，不是，神在这时候以挫败的方式来提醒大卫，不要认为你很强哦，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你也休想在这个每一场战役当中能够得胜。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检视自己的渺小之后，十一节十二节又再一次的聚焦我们的省思，了解我们的信仰核心。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诗篇的六十篇的第一节，他这样说，神啊， 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这是大卫在当时攻击亚兰人的时候，碰到以东人往他们的空城里面去抢夺，所以当时他们看见的这个挫败，等到被通知在前线的军队约押是当时的元帅，还要掉头到自己的城乡里面去攻击以东人，所以当时的大卫看到前方的军队主将都调开了，当时的这个亚兰人的军队并没有挫败哦，所以那时候闹空城，回到自己的家乡打这个以东人，那前线怎么办？所以当时他们希望神能够帮他们复兴。第二节跟第三节说，你使地震，地这个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我们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种东倒西歪是打仗失去的方向，他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在这样的挫败当中，他用崩裂，就是因为没有跟神契合，地的动荡，还有所谓的裂口，来讲到的摇动，又讲到遇见的艰难，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在征战当中的一种紧急的状态。大卫在这样情况之下，他后来定睛去思考，对，以东人太可恶了，按照厄巴底亚书形容他，这样的弟兄，当我们遭患难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帮助我们，反而把我们剩余残余的人交给那些外邦人，还进城去夺取人家的物。所以大卫经过这样的省思，小弟认为第四节跟第五节值得我们去思考。第四节他就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后面加了细拉。细拉我们知道是个休止符，到后面的时候会有更强盛的、更强烈的一种诉说，在第五节。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节。所以属灵的人面临的这样的挫败，以大卫而言，他的领悟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小弟最近其实在信仰当中也是比较低迷的，这种低迷我们也不能说啊谁怎么样谁做了什么事，有时候省思我们自己，说我到底跟神的距离是如何，是不是神利用这样的挫败要提点我些什么。我如果今天成为一个大卫，我应该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但如果我是一个不属灵的人，我应该去检讨今天对我不好的那一些人，我该怎么面对他们。相同的，如果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军队打仗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人应该当过兵都知道，一个营区里面所树立的营旗就代表这个是我们军队的所在。今天他说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那这个旌旗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看见的这个旌旗，也就是说它是个核心的所在，是个我们应该要持守、忠心持守的一个地方。那按照这边所讲到的是要让真理扬起来，也就是用真理当成是我们这个军队当中的旌旗，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活着的价值跟活着应该努力的方向。所以今天敬畏的人才能够看见所谓的这样的旌旗，能够把这个旌旗扬起来为真理做见证。大卫在诗篇的第六十篇，小弟觉得读到这边就让我们去分别说，我们这样的过程应该是要更清楚知道我们为谁而活，而不是我们今天迷失了，我们认为说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一节到第四节，小弟认为金师的精神已经淬炼的让我们已经看见它的价值。第五节 他做细拉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拯救我们是神的对我们的怜悯。今天如果我今天敬畏神，神把这样的旌旗给了这个敬畏他的人，也能够让真理被众人来看见。所以当这样的人神伸手拯救他，会觉得说这本来神就会这样做。但今天我还不是敬畏神的人，还没有以真理为核心的信仰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去呼求神来拯救我，让一个成为他所爱的人能够得蒙他的救赎。今天所讲到的第四节的之后的细拉，小弟觉得我们应该去省思，我们求他，求神应允我们，能够救我们，让我们得救。那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属于那种检讨别人的信仰，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是所谓的敬畏神的人。小弟看到这个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领悟到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那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今诗的第六十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觉得应该努力去扣住这个环节。当我们能够扣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在呼求当中，我们必须有所谓的卑微的思想，也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说到，来诗篇的六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这个乐歌谷，那是念乐吗？还念吉？素歌谷。好，感谢你们，素歌谷。那么他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的头盔的头，其实他是头盔，护卫我头的，其实他是头盔。这个犹大是我的杖。那么这个第八节就说到，摩押是我的这个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血。非利士人，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边所讲到的，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这个束割谷。那我们来讲到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把这个地做分割做鉴戒呢？我们如果知道有这个不动产的人要分割这个地，只有土地的所有人，那既然是这样子，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的，因为只有真正的地主才有主权去做所谓的鉴戒，或者来做割地的动作。那既然神指着他的圣洁说他要欢喜，他是一个地的主人，那么地的主人在第七节表现的一览无遗，因为基列是我的，基列在东边，马拿西在西边也是我的，以法莲在北边是护卫我的头，也就是我的头盔，犹大是南，是我的杖。那么地的东西南北由此来观望，就知道说这一切主权都在于神。所以叫我们属人的人必须去剖开以东人的贪婪不算得什么，他是给一个得胜者适当的提醒。这个提醒对一个属灵的大卫来讲，却产生一个内心这么大的涟漪。原来要敬畏神的人，你就不会有挫败的问题，你就会高举这个所谓的旌旗来让这个真理能够扬起来。那第八节是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摩押当时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一节，他们已经向大卫开始进贡了，神已经很清楚把他当成是自己这个所谓的沐浴盆，就是洗脚的地方啦，这是我的地方啦，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啦。 那么接下来说，向以东人抛鞋，这个抛鞋在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是这样子的。他抛鞋的意思，这就是我的，很像什么？你去想象说，当我一天在上班的时候，劳累了，累得要死，回到家，脱下鞋子，脚一踢，鞋子掉哪？随便啦，反正我要放松了，啊，另外一只脚再踢，又掉到别的地方，啊，你就去洗澡了。那回来的时候，可能再把鞋子捡回到原来的位置。那为什么你能够很随性的把拖鞋、把鞋子在家里一踢呢？因为家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摩押已经归顺了，以东人在这个他们在征战亚兰人的时候，这个约押回转杀了以东人，按照诗篇的六十篇，12000人被击杀了。按照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18000人被击杀了。不管怎么样，也就是我向以东人抛鞋这种主权的宣告，他也是属于我啊。所以今天又讲到了非利士人啊，在扫罗时代，非利士人最嚣张了。他们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他们早就有铁器，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你看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拿来武器，他讲到的刀，他讲到的枪都是金属做的，就是铁器。相对的，大卫用什么攻打他？他用的是石头啊，用击旋啊，用旋绕的方式去把他击倒。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武器还蛮精良的，但是等到肉搏的时候，发现击旋是用不上来的。他只能远距离抛石抛石，但是近距离里面他的攻击力是蛮薄弱的。那相同的，非还能够因我发怒吗？你也是我的啦。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要去省思我们自己的信仰。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往上看，而是不是往四面八方这个地上来看。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提醒，既然神都可以向以东人抛鞋子，这个约押一回来杀了将近2万人好了。也就是说，神要把这样的人交给谁就交给谁。今天我们在挫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要因为一时的难过就忘记了你跟神的关系。我也觉得很感谢神，诗篇的六十篇，我在反复的咀嚼的时候发现，他确实有唤醒我最近的心肠。在我难过无助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这样不公义，就很像是为什么以东人会下来，从一个高处下来，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攻击我。但是去思考大卫的金诗的六十篇，我们就会去省思，我今天被攻击也是神的应允啊，也是神的容许啊，不然以东人怎么会下来？以东人住在西尔这个西尔山，这样看下去要看到犹大的地方还蛮远的呢。即便说军队从这个犹大出发，产生了很多的灰尘，在好几十公里外看起来也是很渺小啊。所以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给以东。那谁会通风报信给以东？这也是神的应允啊，不然以东人怎么会这时候下来呢？所以相同的，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很清楚，就知道自己是渺小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这个军兵同去吗？这件事情他的说法是你不是，他意思是说，神啊，你不会丢弃我们吧？你应该不会这样做吧？第二句话说，难道你不会跟我们一起去作战吗？也就是说，当我去大卫去攻打亚兰人的时候，神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同在？从以东人的下来，我们去思考，神应该在这时候没有真正的与他们同心去跟亚兰人作战，因为他们有缺口。这个缺口是什么？ 我们从大卫的六十篇的经文才知道，原来敬畏神才是真正最核心的价值。那么第十一节说，再重新去聚焦这个醒思，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的敌人的就是他。也就是因为他说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意思是什么？我能够战胜的缘故都是因为神啊，因为有神才能够践踏我们的敌人啊，因为有神我们才能够施展大能啊，我们必须依靠神。所以这边所讲到的第十一节，我们去想看看他为什么讲说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求你帮助我们。那很显然去呼应前面所讲到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原来他们去攻打这个亚兰人的时候，他们用人的方法，在作战的时候可能忽略了祷告，以至于他那种敬畏神的心思薄弱了。所以第一节就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一种得胜之前的大挫败。那小弟觉得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小弟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金诗的六十篇确切刚好回应的小弟最近最软弱的信仰。这样的软弱的信仰被攻击的也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家人。而这样攻击呢，按照这个金诗的第六十篇，我们才真的发现到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安排，以至于让你在这个可能要得胜之前的一个挫败。但是挫败当中之后是不是会得胜，这关乎说我们有没有敬畏神。从二节到第三节里面，确实挫败让人家很难熬，但是第四节却唤醒了那些挫败中的人，你如果挫败之后想要得胜，要高举神的所谓的旌旗，扬起真理，首先条件你必须要敬畏神。在敬畏神的条件之下，第五节才能够成立，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来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能够得救。所以所谓的敬畏神的人就是神所亲爱的人。当我们画上等号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一目了然。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讲到的这个所有的空间，所有的地，既然都属于神，你今天在你所生活的东西南北方向，全部你的定向都由神来定夺。那么第九节，谁能够引领我进这个坚固城，谁能够领我到这个以东地呢？很显然的，它呼应的是神的带领，能够进入领我们进入的坚固城，包含所讲到的耶利哥城，包含了讲到了亚兰人的城门，也包含了以东易守难攻的希尔山的这个山区。这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所谓的坚固城，也引我们到以东地来战胜以东人。所以包含了约押回首到岩谷击杀以东人，这也是神很大的祝福。因为他回首的时候，大卫已经领悟到我必须敬畏神，把这件事情回归到神的身上，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因为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去攻击那些敌人，也因为有神的帮忙，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了坚固城，引我们进入以东地。所以大卫当他自己检讨之后，他大大的勇敢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斗胆的向神求。第十节说，神啊，你不会丢弃我们吧？ 我们开始敬畏你了，我们开始要成为你所爱的那一个人，我希望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他这样的呼求当中，你不会丢弃我们吧？你不会和我们的，你应该会和我们的军队一起同去吧，去征战，再重新把这个亚兰人击败。那相同的，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能够践踏我们敌人，带领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在诗篇的六十篇里面，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好好去审视我们的信仰。是的，在诗篇的第六十篇，当大卫在第四节的希拉所讲到的，原来敬畏神是一切事情的开端，成为神所喜爱的人才能够足以得救。那最后他所讲到的，如果再回扣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好了。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亲爱的兄姐们，诗篇的第六十篇，让我们好好去省思得胜前夕的挫败，你用对的方法看待，你就是会所谓的得胜。如果得胜前的挫败就会成为所谓的笑柄，就像骑脚踏车的人还没有到终点，双手举起来庆祝，结果摔个四脚朝天，被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的追上，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要得意忘形，行千里者，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这个道理。那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所以我们来看这边所讲到的亚兰人，也就是说亚兰人在这个第十三节说，有人说、啊、你远古不是击杀亚兰吗？其实这个小字当中，做以东见诗的篇的第六十篇，诗所提到的是以东人。所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以东人归顺的，亚兰人归顺的，摩押人归顺的，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敬畏神所得到的真正的得胜。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唱。